敬拜主我们的神，主我们再次说，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叫我们能够得安息的那一位，你是叫我们好像一个婴孩断过奶的婴孩一样，纵然这婴孩最需要的就是母亲的奶，不让他感觉到躺在母亲的怀中，这胜过一切，好像断过奶的婴孩，他需要的不再是奶，乃是你自己，是你的同在，你的显现。主，我们需要的就是你。哦，主啊，我的心为何在里面忧闷？我的心为何在里面愁烦？但仰望神，他必定会用他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因为他脸上荣光就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帮助。走过去我们只知道要这个要这个，虽然这都是好的，但主啊，你的心是要我们要你自己，因为有了你自然就有力量，因为有了你自然就有平安，就有喜乐，因为有了你，不论环境是高是低，是顺是逆，甚至是黑暗是光明，主啊，只要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旁边，只要我们知道你在看顾我们，只要我们知道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我们就可以安然的、太有信心的走前面这条路。像每天发生许多事情，不见得是我们所要的，不见得是我们所想的，但主啊，再次说，什么时候定睛仰望你，我们的心就不再忧闷，就不再愁烦。当我们抬头仰望你，赞美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时候，哦，一个活水的江河就从我们腹中涌出来。哦，当我们心对准神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也会帮助我们对准我们的神。哦，多少时候我们说，神啊，你要来帮助我，但你的心说还是上来上来。哦，在我地方有为你预备住的地方，在我这边有为你预备你永恒在里面停留的地方，这比你想象的好，比你想象的更加的完美，更加的周全。我还不是这一切的所谓看得见摸得着，是因为你在哪里，因为你喜欢在哪里。哦，主啊，这本来就是你的居所，主啊，让我们成为你的居所。哦，主，好像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不断的提升我们，哇，不仅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思想，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我们很多事情的判断的方法模式。主啊，这样改变不是随便的改变，主啊，让我们改变的程度不再用自己的看法来看事情，不用自己的想法来想事情。主啊，我要从你的看法来看事情，我要从你的想法来想事情。这世界不过是这么一点，这么的微小，这么的暂时。哦，每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的心，我们的眼目就被你打开。主啊，我们真的只有进到你的怀里，我们才能够得到安息，得到真正的安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多少说我们求安息是只有环境的改变，环境不见得会改变，或许这一生环境都没有会好，改变到好到哪里。主啊，但我们定义一生却在你的里面得安息，以至于环境是高是低是起是落，主啊，我们定义要得着从你来的安息。所以谢谢你这些年来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就单单的敬拜你，单单的等候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有样要赐给我们，这样是世界不能够给的，世界不能够夺取的。 就让我们在里面得安息。哈利路亚，主我赞美你，主我赞美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定义说，主啊，当我们在里面得着安息的时候，主你也让我们成为你的居所，你喜欢住在我们的里面，你喜欢住在我们的里面。虽然天这么大都不够你居住，地这么大都不够你行走，你说只要你们有两三聚集，我就在你的当中。你更是吩咐我们，就是圣灵的殿，我们一起是圣灵殿，我们这个人也是你的殿，住在我们的里面，住在里面，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你是我们得安息的唯一的原因，得满足的唯一的原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让我们走在你的心当中，让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蒙你的悦纳。没有别的，是为能够活出你在我们身上的见证，活出你同在的见证，活出你在我们生命上所做的工作的见证。今天成为合选都是你的恩典。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从第17节看到第26节，这段经文讲到保罗已经进到这个耶路撒冷，做了他该做的事情。第一个，他把这个从外邦把这些信徒所带来的这个款项带到耶路撒冷。这边没有这样的说，到了后面保罗在这个君王面前他讲到这件事情，他说我去的目的是要把钱这个捐献，就是外邦的基督徒对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的关心，他们的需要，这个带这个爱心来成为他们的帮助。那另外一个，保罗这边也说，因为他走了一圈，他回去跟这些长老们，城里面的长老，特别是这些使徒们，有个相交是很重要。一方面在主里面能够彼此的劝勉，也一方面在数算神的作为。他回到耶路撒冷看到这些的老朋友，这样子说好了，教会的领袖还平安，他心中很满足。而且这些老朋友听见他在外邦在外国跑了这么多的地方，虽然有很多的困难，但他们都看见主的道是没有被限制的。我想对在耶路撒冷的这些长老来讲，这个所谓领袖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可能真的到一个，一方面到一个年龄，一方面在这种环境慢慢看见环境越来越不容易，因为好像抵挡主的道的这个越来越严谨了，就说越来越厉害，不接受他，批评他们，论断他们，读到后面让他们更加的难过是在这里。甚至有些的叫做基督徒的犹太人起来，为了要争取，为了要强调律法的重要，所以甚至起来成为他们一个最大的难处，成为一个最大的难处。所以呢，就在这时候，这个聚集是很好。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环境是不容易。纵然对保罗来讲，那纵然这些反对的，所以这些长老们呢，这个城里面这些使徒们都知道，这个环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尤其对保罗来讲，特别在外面听到的所谓保罗说啊，叫保罗甚至用这些所谓极端的基督徒这样说好，继续抓住这个所谓的犹太教的基督徒来攻击保罗，说他们毁掉这个律法等等等等。所以你看见保罗其实这个叫做辩道，其实保罗讲的书信里面基本上他是站在一个立场，他是要辩了 defense apologetic，就看你用这个字怎么用。他要讲明自己，他不是要跟人家吵架，他觉得被人家误会了。不，你觉得这样解释人家一定听得懂吗？不见得。其实这种也发生我们生活里面，你可以解释半天人家不懂就是不懂，所以就不用再解释。 啊，因为在后面你觉得没有用处。因为有，如果你或者对方他很强的觉得他这样想法是对的，基本上你不肯是解改变他，起码这些年来啊，不论在教会以前在做事啊，都能够明白。甚至有一次啊，周牧师说：“欧牧师，我们要不要去跟谁谈一谈，跟他解释下圣灵的工作？”啊，我说不用，因为我知道不会有果效。我们两个去，然后谁谁也去。我完了以后，我们是交通，交通没有错，不过我相信有交是不见得会通。那你要做这种事情吗？我现在也在学习一件事情，其实也在学，也学了很久，不是现在才学。就是问一件好事会变成坏事，问一件好事会变成坏事。谈道是好事，怎么到最后变两个吵架？你传福音是好事，为什么跟那个人吵架？为什么你希望那个人好是好事，那最后为什么变成一个好像变成一个耿耿于怀的时候，觉得变成不愉快事？这种事情常发生在我们四周，正常会发生。你跟一个同工在聊的时候，聊聊以后，突然他提一个事情，我能够注意到他提一个事情，牧师，我想问你这个，你觉得怎么样？当我讲，因为前面我们讲得很好，我用这个，你可以思想看，在你生活会碰到。前面我们聊得很开，不过他问牧师，我想一个问题要问问你，你的看法怎么样？我一讲这个看法的时候，他马上就变脸。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觉得我跟他讲的不一样，想法不一样。因为他跟我讲，他希望最好我说什么就是这样，他最开心。但是我不能够说就是这样，因为我看法真是不一样。而且我讲的看法，那你要听我就讲我的看法，你不要听，我也不会多嘴，我不是一个随便喜欢乱讲话的。那讲了，那完以后，所以现在我越来越谨慎了，就很显，就好事也不要变成坏事，因为如果看法不一样，也不要去勉强。其实常常为什么有人这样的说啊？这个 Gary， 他说我了，他说你这个人呢？在圣公啊，所以十几个人，还有职场，这个你这个人 at ease， 就是你这个很平，就很平稳或平安，很就不会觉得很的。所以他用另外一句话，你不会很着急，你不会说很好像被 agitate， 就是那个觉得很不舒服哈，好像觉得很不耐烦啊，那个，因为我会判断，我知道可以谈，可以不谈。要谈就谈，不谈就不谈，免的，因为你弄了半天，到最后啊，变成一个不喜欢的，所以呢，在同工当中，所以就是，因为你跟你自己过得去 ，you have a peace with yourself， 所以我看你跟别人 ，you have peace with other people， 就他蹦了一句话，因为你在主面前 ，you have a peace with God。其实我觉得我真的还 peace with God 吗？我也不见得。常我觉得神的带领，我也不是很喜欢。不过我相信一件事情，神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如果你的看法是好，我的看法是好，但是我们两个弄得不愉快，算了，我还是不要更气比较好一点。神啊，你就神，你既然是神，我就顺着你走就是。所以你看啊，在你看我讲这些东西，虽然跟解经有没有关系？跟这个我不见得。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神的话，如果是活在我的里面，我有很多的思想，我有很多的思想。什么叫做跟神有平安，或跟神是和平 ？Have peace with God， 这是很重要。如果读到保罗的罗马书，你马上讲到。我们跟神本来是不和平的，我们是跟神是为敌的。神没有跟我们为敌哦，要把这个次序弄清楚，是我们跟神为敌，所以跟我们神为敌，自然而然我们就跟神没有平安。不过神乐意把平安带给我们，就这样。那所以问题在哪里？绝对不是神，绝对是欧永亮。那问题在哪里？神这我也知道神的心是好的，我也觉得，神啊，我也爱你啊，我愿意顺服你啊。但是为什么一些事情蹦出来的时候，好像我跟神就不太，我对神就不是这么的所谓 easy， 这么 easy 了，这么的 peace。 我就发现一件事情，神真是，尤其这年来圣灵帮助我，圣灵真是非常尖头。连神，我们跟神说，神啊，你不要再不要逼我，不要啰嗦，不要不要，神就会走开，真的，圣灵就会走开，马上那个笑，那个就这样，继续，反正那个 flow 很清楚的，神啊，我不喜欢，就没有，那个 flow 就不见了。所以现在林恩你们很讲究这个 flow， 没听过这个。你有没有 flow？ 当然有，神一定会感动你。你顺着神的时候，那个 flow 就越来越顺，越来越强。不然你突然崩个，神他不喜欢。其实人也是这样啊。我跟你聊聊聊聊都很开心，讲到某个事情的时候啊，我就说我看你看法不一样，或是我不要说这个，我就这个事情不是这样，我解释给你听，马上那个 flow 就停在那里，就停在那里，这很难。不过感谢主，这是我们一生的操练，其实对我最大学习，我很有限，我越来越知道我非常非常有限，连讲句话不见得人都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连讲一个 idea 一个不见得每个人明白我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带一个教会真的我们教会算是比较事情多一点，真的很不容易，你要每个人跟着你走啊，说这是不过想想也没什么，耶稣也每个人都跟着耶稣吗？也没有啊，每个人都跟着保罗吗？也没有啊。耶稣带他们，希望带他们是好还是坏？当然是好。保罗希望把福音传给他们，是好是坏？当然是好。不过他跟不上来就跟不上来，那不要勉强，不要勉强，因为每个人都要对神负责啊。这是我是越来越这年来所了解。所以对我讲，我是不是讲神学我不晓得，不过我讲到神学应该是神学，但我这个神学跟人学很有关，起码我让他知道怎么做人，知道怎么做一个基督徒，好叫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 Anyway， 当保罗进到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如果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不是他清楚的知道这是神的带领，他要做该做的事情，其实他在走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路，跟主耶稣伸出来论着你解经的角度，你说什么时候他真知道他是这个讨论可以讨论没完，什么时候耶稣知道他是神差来的，是生出来吗？是在受洗的时候吗？等等的，或许什么时候是主耶稣知道他一定要上十字架这个就在神学没有讨好多争论，所以到个程度变成这个异端呢，也从这边出来。耶稣只是神找个人在他身上，不是道成肉身，因为刚开始他不知道他是神。哦，我这样讲讲得很远，你可以看看一些的神学在讨论这些东西。那什么？所以呢，耶稣到最后他说：“父啊，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所以从那天开始，从那时候开始，神就离开了他。意思是说，所以只有那段时间。神在他身上，其他大部分，那这跟道成肉身这个真理是完全相反，所以异端就这样跑出来。 Anyway， 保罗在走一条主要走这个，我讲完这个然后就要讲一段经文。第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要走在主的道路里面，如果主的路，你说走在主的路，或者主为你安排的路，我要跟着主耶稣走他走的路，这条路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只有一个，就是破碎破碎破碎，你不破都不行，甚至你破到这一个，用耶稣的话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还是走上去，用这句话叫做死就死吧。保罗知道这日子不会好过，甚至很可能死，他觉得耶稣最后的路就是。所以有一次我听到 Benny Hinn 他讲他的老师 Catherine Kuhlman， 哇，他是真是神大大使用 Catherine Kuhlman， 你看看这个灵恩，从灵恩的角度看，或他这个老人家晚年的时候讲一句话，到现在我很难忘，常常我都问这句话，他说：“神啊，我有这个权利为你死吗？”那时候他的风光啊不得了， 有人说他出来讲到的时候好像掉钢丝出来的。哦，那个 spotlight， 你看看 Benny Hinn 早期的时候，他出来的时候好像看秀一样，他出来的时候那个灯呢打在身上。这是最风光的时候，真的，这么大一个讲台，这么大一个舞台，所有人都下去，诗班下去，敬拜团下去，日下去，你一个人跑上来，哇，这不得了！加上美国那个好像电视一样打个光出来，整个舞台都是你的。有一天，同样是一个舞台都是你的，不过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舞台，叫做十字架。我越来越明白主耶稣跟他们说，一个当兵的打仗的将军的带兵的，你有没有算过你一定打得赢你要去打？一个盖房子的人，你有没有算过这个房子一定盖起来你再盖？这叫门徒中间啊，我就准备，我再预备，可能其实我预备一半，到预备三分之一没有预备一半。我要讲门徒，今天讲门徒，这个第一个很早人讲门徒，第二个讲门徒，这讲的对我讲不是很满意。当然可能我写出来也不见得人家满意，不 anyway， 我会从圣经来讲。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说要信耶稣哪有这么简单呢？今天当你说主啊我爱你哪有这么简单呢？今天好多人主啊我要跟随你，不要说跟随耶稣了，跟随我，很多人听了以后他就哦我不要跟，有什么好跟的，到最后就死。你就开始明白保罗讲一些话，特别更多后书，我常常死，还叫基督的从里面发动，他的什么发动啊？就在这里啊，你不破碎你不死，你的身出不来的。我说耶稣生了，反正最后你就跟人家吵架，就是跟人家顶嘴，就是跟人家辩啊辩啊，甚至你还认为是很好，不是你的起动那个动机不好，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东西不好，那个只有主来了，我们身体复活变化才能够改变。我们要罗马书讲那叫什么？那叫罪性啊，我们叫做罪身灭绝啊。所以不对付是不行。那你觉得我觉得对付这个很容易吗？当然难了。多少时候气得不得了的时候，真是拿头撞墙算了。不感谢主，就这样对付。所以有人说牧师你怎么会啊？好像你天生比较怎么样，比较大方啊，比较哪有这种事情？如果我天生变嘛，我早就成圣人。是对付对付啊！如果不对付他，那也没办法，谁都没办法。那我大胆说，连神也没办法。如果你不对付的话，是没办法。你喜欢一点不对，又不舒服。保罗知道这条路不容易，保罗知道他要把真理讲出来不容易，保罗知道这条路讲真理，把人带到真理里面，答信耶稣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大胆说，这是一个叫死的事情。不要期待有风光，不要期待你发发发，不要期待成功成功。如果你的身可以活出来，所以讲到门徒，讲到有影响力的，怪不得圣经讲到这个做见证啊。我不晓得你怎么哇、哦，我这个 industry 这个行业现在都不好，但因为神与我同在，所以我比别人都做得好，人家都不赚我赚。哦，因为这样，说我得奖了，得这个奖，得那个奖。用圣经啊，用使徒行传讲的话，见证这个字，基本上跟另外一字是相同，叫做殉道。原来文你去查查字典，不如随便讲。原来使徒行传讲的见证，是你有没有为主殉道的心，不是风光，然后给人家拍拍手，给人家赞美。或许因为你很厉害，甚至一群人跟着你，好像主耶稣五饼或二鱼完后，一群人跟着他。没有这种事，所以你讲到门徒，第一个现在人跟现在不讲门，现在都讲成功。 我们只要好就好，我们只要这个有就好，这很难。所以读保罗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学习。第一个，坦白说我有很多的感触，有几个，不过感谢主，虽然在那个时候，在保罗有生之年，大概可以这样的说，真的从人角度他是绝对是失败，从哪一个角度看，这个是最失败的人，可能包括耶稣在内，从人角度来看，我相信主耶稣更是这样，保罗也是这样，成为这个世界最有影响的人。我不是说我们有影响，到最后人家还记得有一个人叫什么名字，是他这一生走过来成为许多人生命的改变的力量。那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 OK， 我这样讲讲有点多了，不过我想真的后面这段有时候你读个经文都蛮感触的。OK， 17-26 我们读一遍，我们先来读。到了耶路，我们有读吗？没有读吗？到了耶路撒冷，
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地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兄台，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行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归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知道你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拟定，叫他们谨记那祭偶像之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与奸淫。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的礼，进了殿，报名洁净的日期满足，只等祭司为他们个人献祭。
Okay. 当然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方面呢，就是在说到这时候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有很多的需要，所以保罗在这段时间为耶路撒冷的这个募款，可以这样说的，在外邦的基督徒当中募款，要我们表明啊，就是我们是跟他们是同是主内兄弟姐妹啊，他们的需要也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是也是我们的责任，成为他们的帮助。那用来证明，昨天我特别提了这个，有其实不提了一次，就让我们知道外邦信耶稣不是一个随便，是不是一个另外一种的做想法，是生命的一个极大改变。起码外邦人愿意关心这个犹太人。甚至愿意出钱处理关键就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从犹太人身上得着了福音的好处。所以这是很喜乐的事情。那第二天呢，又去见雅各啦、长老啊等等，那里保罗问了他们的安，就像他在外面传福音的结果跟他们讲，一一述说了。所以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所以 so far so good， 讲得很好，原来福音真是被传出去，特别传福音是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犹太以外的地方。那后面呢，这句话就开始跟保罗说，我们要面对一个现在好的当中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对保罗说，兄台，就弟兄啊，就真的这个比较古文一点的，你看犹太人中信主有多少万，并且都为律法热心。他们听见人说，你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虽这个离弃摩西，说他们不要给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行这个所谓的条规，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 tough 的 situation。 保罗他希望能够多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能够平平安的。当然保罗不是不想留自己的同胞传福音，不过他也觉得凡人都要还福音的债。所以你读罗马书九十十一章的时候，他对他同胞不是没有爱心，他说我宁愿为他们死，只要他们愿意信主，但他们拒绝了。所以照神的这个安排，就你拒绝了，神说那你就到外邦去传福音。所以神保罗没有向犹太人传福音，或者没有这么积极，或者多每次他去都去会堂，是因为自己的同胞拒绝了他，所以照这个规矩去。不 anyway， 很明显的，这时候以这个像，当然这句话讲到说，并就有多少万，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字啊，就是是可以算出来呢，还是一个比，就是说也很多人信犹太人。不过在有很多的犹太人信的信主这边说，犹太人中信主的，信的耶稣是主，所以换句话，这些是犹太人的基督徒，可以这样的说，用现在的话，所以分两类嘛，一个叫外邦基督，一个犹太人。但是这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信的主耶稣，但是他并没有放下什么东西，没有放下他们的律法，没有放下。他们还是为律法叫做热心，换句话说他们没有放下，他们非常看重律法，他们非常守住律法，用这句话了。OK， 这些人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信耶稣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够放下律法。信耶稣因信称义可以，但是律法的规条一定要守，律法的规条，律法的习惯一定要守。让我再去解释。对保罗来讲，从加太书来讲，我们不是守律法而赚得神的恩典。从哥罗西书还有保罗其他的书信一直提到，我们不是靠着守律法得救恩，不是靠守什么的规矩、守什么的节期得救恩，两样东西。我们不是因为守住律法，包括十诫，你才得救恩；也不是行一些叫做宗教的、犹太的宗教规矩，你可以得救恩，包括献祭这种的方式啊，等等等等。单单是因着信，这是加太书说的，只有单单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神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你才能够得着救。怎么知道得着救？因为神的灵就临到里面，所以花点功夫读加太书。这是我读圣经第一本书卷，就加太书。因为 Gordon Fee 那时候讲加太书啊，讲之后我就跟着去学，很重要的。我们不是靠律法得着救恩，是因为单单信耶稣。几时你觉得律法要守住哪一条，基本上你已经离开了救恩，你又进到律法的捆绑里面。什么叫律法捆绑？因为你做不来，你做不来就是成为你的捆绑。倒过来，一个基督徒因为得了救恩，律法就成为他的见证，因为他活出来，把律法的要求说主耶稣来不是废去来，是成全律法。第二个，不是守规矩、割礼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节期，这是哥罗西书还有保罗其他书信讲，是这样的。完了这些，你不能够靠这些歌，但是这是你的文化，这是你的所谓的犹太人的犹太人。像我们中文，请问我们基督徒可以过中秋节吗？千万不要问我这个问题。你天天过中秋节，我不管你。里面最近还听说有人说，你们要不要摆个条子？你看月饼里面塞个条子，因为中秋节干什么用的？用这个来变成说，现在要不要推翻什么？这你看新闻，这新闻说。OK， 明白那个意义，但你要不要守中秋节？你守就守，不守也无所谓。你要献祭怎么献？OK， 主耶稣已经是 从一个角度，主耶稣是我们的祭物，他是我们的祭司，坦白说他是我们的祭坛，他已经取代这一切。 OK anyway， 但是那时候人说，如果你不照犹太人的守律法，第二个不照犹太人的就是犹太教的那个的宗教的做法，你的救恩是没有把握。后面用这句话，他们听见说，你教训一切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说不要给他们行割礼，也不要遵从规条。这些人如果他决定了守律法，守这些宗教的礼仪，才能够得救，或者才能够完全的得救。加太书保罗在辩论这个事情，保罗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这个是这个保罗是反对的。如果还要靠这个守律法，靠守一些宗教的规条才能够得救，所以加太书。但是保罗说，不要叫外邦人去守这些礼仪节节，这等等。你看保罗教什么？哥罗西书是最明显的。你还在守这些节期吗？还是干这些吗？那第三个，最后讲到这个希伯来书，这些的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是抓住这些东西。所以希伯来书写给谁听呢？是写给犹太人的基督徒想。希伯来书是讲希伯来人，就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基督徒，写给犹太人的基督徒。保罗讲了不听，这不听，那最后叫做这个所谓的啊希伯来书。所以很有意思，希伯来书谁写？坦白说到今天没有人决定说，当然最先说是保罗，有人说不是，有人说是亚波罗，也不是，有人说是巴拉巴，还有讲了好几个可能，包括雅各在内。不，雅各已经写雅各书，还写希伯来书吗？很讲，你问我的话，我比较 prefer 是巴拉巴写。 OK， 不 again， 这个每次就讨论，就是如果你不同意保罗讲的，所以很有意思，希伯来书还不知道谁写。 OK， 都神写的。所以希伯来书有一个解经叫希伯来书，就是对刚刚我说的这些叫做信了主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特征在哪里？他们信了主没有错，但是还是抓住要守律法，还是要守所谓的宗教的那个形式，宗教的那种的模式。去年 A 统来说，牧师你要来参加我这样，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不过我跟他说 A 统那天我不能够来，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父老，就他跟我说，牧师那我就跟你讲，我要讲是什么？我要讲说，你们外邦人不要守我们的礼仪，不要守我们的节期，不要照我们的来做。祷告，你们外邦不要要求我们做你们要做的事情。变成你们，我们不要变成你们外邦人，我们也不要你们外邦变成我们是犹太人。所以在如果你去到啊，真的你要留意哦，你千万就不要讲教会哦，你不要讲牧师哦，最好你讲什么？讲拉比。所以我才问了，如果在我们教会，你要我们怎么称呼你？最后他想了半天，不是牧师，不是拉比，你称我的弟兄啊 ，brother， 这是最保险。你在那边不要讲啊，这个耶稣是基督，在犹。所以今天很多人说我要跟去以色列怎么样怎么样，你要知道到目前为止整个以色列的那个属灵的气氛，包括政府在内，基本上是对基督徒不友善。我不说这不叫你不去关心以色列，我不说你不要为以色列祷告，不说你不爱以色列人，我没这个意思。不过你要知道整个属灵的气氛在这里。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要支持像这些的叫 Messianic， 就有这个弥赛亚的信徒？因为现在那边是受苦的。如果你从回归，他一知道你是以色列人没有错，你可以；不一知道你是基督徒，他不准你回来的。这是他们说的，你如果你可以去查一查。所以你要问我怎么支持以色列？ 我还支持以色列，我要支持以色列我的弟兄我的姊妹，叫做弥赛亚信徒。其他一些的外交啊，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社交啊，什么什么交啊，我不知道什么，这个有人要做我不会反对。不，中间有一个很重要，所以保罗这边讲，你看啊，一些守住这样观念的时候，觉得这非常重要，发现有人跟他说不重要，他马上就加添了那个人的那个的错误。保罗在外面是跟犹太人说不要行割礼，这边说的教训一切在外邦的犹太人，保罗从来没有叫外邦的犹太人，在外地的犹太人，只教导外邦人，没有教导外邦的犹太人不要行割礼，不要那个。所以你发现当这个人跟你看法不一样的时候，我的建议是说你跟他再继续，当然如果是不能不讲，保罗是不能不讲，讲真理讲救恩，他一定要讲清楚。但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人听得懂真理吗？这人就接受真理吗？没有，他扭曲你的真理。第一个，他跟你的真理立场不一样；第二个，他扭曲你的真理。保罗是跟外邦的犹太人说不要做这个，不要做，违反了摩西，违反了我们的文化，违反了我们的传统。那第三个，这样的人他们就找到一个立足点攻击他，攻击保罗。保罗，像保罗，像主耶稣，像其他们，一定要把他消灭掉，一定要把他处理掉，因为这是违法的，因为这个不仅是违宗教法，还有违法律的法。当然这个法律法不仅是罗马的，到最后保罗，这个你看到保罗几次被审，就看到罗马的法还不见得跟这个有关。不过站在政治的立场，这些的所谓的罗马的官就比较站在这些反对罗马，这个保罗和三样事情。你碰到一个人他的立场跟你不一样，你可以给解释，但不见得他会接受，你不需要跟他。如果你正在接受想要说服他的时候很强的，因为你觉得一定要做，你对外邦人传福音你不能够不讲这个事情啊，这时候他会扭曲你的讲法。那第三个什么？因为他绝对要把你封口，要把你就说要你不能够再讲下去，不能够再做下去。讲这个在传福音上需要有点智慧啊，可以这样的说，不要跟人家变了，那可能就是你反而保持一个关系，下次还可以跟他讲讲 maybe 还他保持一个关系，后面还可以有机会啊，跟他多讲几次，否则的话有的你没得讲。那但是如果你非常强的时候，很可能这个人就跟你分开的，就断绝啊，说不要看这个人，不要听这个人讲。其实这样观念也不只是处理在传福音，这个观念可以处理在，我认为处理在很多处理人员当中的事情上。因为天生本来就两个人不一样，你不要说别人，你的孩子跟你一模一样吗？他有他的想法，你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想的法一模一样都没有，所以你突然发现很有意思，神真是把一个很宝贵的恩典叫做自由意志给人，从某讲是很真的让人很头大的事情，不从某讲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事情，以至于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一个人顺服神的时候，是因为出于爱，不是出于害怕，是出于甘心乐意，不是出于无可奈何。所以神从这角度让我们明白他是谁，他在我们上做些什么，以至于我们甘心乐意说，神啊，我顺服你，我依靠你。所以相同这也用到人了，如果这个人找你或是你的同工等等找你，要讲一些事情，如果你发现这个时候他卡住，他过不去，你不要勉强他。我还是问的话，你盖不住就盖不住，你说不服就说承认，我承认，我不会说我一定要说服你，我是你的老板，一定要把他盖住。我不做这种事情，因为这样人生太没在这真的没什么价值，没什么意义。所以这是人，在这个情况的底下， 然后就问保罗说，这人知道你回来怎么办？我们先把事情弄清楚，然后再看看怎么办。事情还没有弄清就该怎么办，我会常说出毛病，因为给我们用现在的话叫想得不够周到。不过讲话就是你知道了，想得到了，你就一定会解决困难，也不见得。不过起码你想过以后再去做会比较好，你想过以后再去讲会比较好。所以这时候做，我就把这个做一个结束。这时候这些的使徒啊、长老啊等等，这时候我们有四个人，他是发过这个拿西尔人这个誓的，就是发誓的，他们守这个所谓这个拿西尔人这个誓，所以他们已经到期了，所以他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誓发完了，就是后面有几天时间，然后要洁净，洁净完就献祭。这是很明显是旧约的律，这应该在民数记嘛，这里面，所以这是很清楚。所以保罗，这是一个机会，你可以表明你是赞成律法，你是同意律法的，你是没有违反律法的。那这四个人有个困难在哪里？这四个人反映他们没有什么钱，所以献祭的时候没什么东西，所以保罗一同行洁净的替他们拿出规费，一说保罗你可以问他们出点钱。你看保罗参加他们的这个还愿洁净最后献祭，而且保罗还拿钱出来，再没有比这个更好证明保罗是从来没有毁掉这个律法。其他的我们都已经讲了，不要拜偶像啊等等，这都没有问题。坦白这些人，这所谓信耶稣的犹太人，就守律法的这些基督徒啊，犹太人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个大公会十五章所讲的不要拜偶像，不要淫乱，不要吃带血的圣物啊或等等，他们都没有反对。他们反对一件事情，反对他们所看守的就要守律法，守这个所谓规条，所谓守这个宗教的行为。最后我要提一提，我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大概在灵堂从来大概不可能没有听过这个，我们要破除那个宗教的灵，有没有听过这个？这是非常非常难，因为宗教的人带出一个人叫害怕，你守惯了突然不守，哇，会不会倒霉？会不会没有祝福？会不会出事？我每年祝棚节一定在耶路撒冷住七年，这第八年不去，牧师我觉得不平安，那不平安就去啊，但是我觉得去这么多次又不想去，所以我就说笑笑，你想去就去，不想去无所谓。宗教，所以破除那个宗教的灵在一件事情，明白救恩。坦白说，让我这样说，破除那宗教的灵，另外一个你需要有神的同在，因为宗教的灵就是神，就我说别人有宗教他有他的神啊，基本上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你的神比那个神大吗？为什么当我有一次被人家邀到一个企业家啊，我不要讲谁的，一讲大你们在大不会，他在还没信耶稣，很多的古董，他收藏古董，那天去中间有一个原因他信耶稣，但有人跟他说这些古董要拿走，他特别真的走到他都是有一个像，应该是不是玉的，就是大概怎么做，真的半个身这么高，一个偶像，人家他告诉我了，牧师他们说要把这除掉，牧师要除掉吧，我说当然要除掉，这是。然后他跟我讲很多，给我很多的理由，我没拜啊，只是艺术品啊等等，所以我就笑笑，你看着办啊。 你有平安就留在这里，你没有平安你把他送。最后他奉看我没有给他一个所谓清楚的指示，这样我送到故宫博物馆好不好？这是古董啊，是值钱的。第一个还不是说他第二个牧师，我可不可以把它卖掉，把这个钱捐给教会？他讲这第二个。我说神需要这笔钱吗？他本来就很有钱，他有钱的不得了，在台湾少有几个。这样这是艺术品，我把它送到过，我说放在你家你都觉得不妥，你要放在故宫那整个国家都不妥。牧师看怎么办，我说我该讲就是讲，这个东西不是我买来，也不是我的，也不是我买来送给你，这东西是你的，所以你需要做个你的决定，要这个东西还是不要这个。从某讲它需要破碎，因为这东西太值钱，因为这个东西太宝贵，因为这个这样讲它是从国外怎么标回来的，拍卖时候标回来，他甚至会觉得还有很多的影响，别人看了又不高兴啊等等，我不想。他希望有个，但是我从属灵的角度我知道这个东西不是我，我不能够替他做决定，我需要他甘心来做个决定。那天晚上很有意思，后来第二天呢，马上带我去的这对夫妇去他家，这对夫妇马上就说，你不知道啊，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情。我发生什么事情？晚上一个邪灵就弄在他身上，很清楚，他叫不出来。最后他想要叫耶稣，那个东西就跑掉，当然不是叫一声，那喊着叫的。过一阵那个东西又回来，还一个晚上就来这么几次，几次我现在忘记。不仅他的妻子也感觉到，不过这是他见证，他妻子有没有这个经历我就不晓得，不过他妻子晚上就这样。第二天他把所有的用三个还是五个卡车，我现在也记不得，把这因为他仓库里面还有很多古董，全部把它清理把它处理掉。不仅这样，他在国外的他的公司有个什么的古董他也拿去也把它处理掉。我要告诉各位，宗教的灵不是你我喊喊叫叫就会除开，我认为只有神才拉开，因为是两个神，假神跟真神，真神才可以处理这个假神。但我们有没有责任？有，我们责任是什么？破碎。你舍得这个东西吗？你愿意放下这个东西？你舍得你的面子吗？你舍得说哦，那个你看，你早知道的话就不应该买这东西，给人家笑两句啊！哦，你早不应该买这个，花多少钱？或许说这样是威吓你，这是一个很贵重的东西哦。你这样的话不是你的问题啊，怎么样？怎么样？你肯破碎吗？破碎以后，这个时候，这是邪灵最后一个工作，破碎我就要你死。破碎我就要你死，确实邪灵帮助你破碎的最彻底叫做死，就在那一刹那你才经历到这位神是他叫你活过来。这些东西在我的里面几十年了，当我被圣灵更新，我就开始在面对这些事情，我在思想这些事情。那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当然圣灵功能很重要，不过我发现我领受的看见跟我所了解不是这么完全一样，我也在学哦，原来灵还有这种。不过后来发现现在讲的灵好像跟我了解越来越远，而且越来越不像。什么叫属灵征战？什么叫做我想应该比我们现在做要更多，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呢。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呢，正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常说啊，神来给我力量，我站起来到几万人听我讲，我一讲到整个的啊，这个哪些企业家钱就进来，然后就做那个工作，然后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 原来我如果能够坐得起来，神这样问我，你肯死吗？什么叫死啊？不要说大决定，在你的肉体面你还是觉得跟你看法不一样，你 就觉得很不舒服吗？你就需要把它争回来吗？哦，这是一个等到完了以后一样一样一样这样的来，又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别人呢、啊、半真半假，又有个解经家用，他们就这个叫做造谣。保罗从来没有跟人说犹太人不能够行割礼，是跟外邦人说你不需要行割礼，外邦人不需要守这个律法，造谣，最后到最后是让你血气起来了，或是说甚至放弃。神说 No， 这不是你走的路。再过一个礼拜天我要讲一段经文，讲撒母耳记了。 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怎么讲这一个经文，因为我想我希望比较属灵一点，不过后来好像要属灵有点难。当你遇到以恶报善的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当你遇到一个以恶报善的人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是讲到大卫，大卫碰到一个人叫拿巴的，没听过这个。以恶报善的人你怎么办？他的妻子就很搞笑，妻子对大卫讲了几段话，我想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话。所以求主恩待我。再说读圣经啊，不只是点，这圣经对你生命有没有改变，我想这个很重要。 OK， 我们请人来祷告。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求主再次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的神，我仰望你，我等候，求在这些当中把我带上新的道路，主要让我能够活在你心的里，让我能够从赚钱后逃生你自己的喜悦。主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恩待我，保守我，恩待我，好叫我所做的能够逃你的喜悦。哦，神啊，仰望你。有感动弟兄姊妹开当中回应的祷告。就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我们身边不断的做那调整的工作，主啊，现在你拿走我们的罪，当年还有很多罪，过去最大的习惯，包括我们现在的思想，主啊，谢谢你用的话，借着灵不断的更新我们，叫我们在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主，所以怪不得你一直提醒我们，哦，不论我们信主多，我们都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心更新，好叫我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面，为缘故圣灵更多的充满我们，更多的掌管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在我们整个的生命里面，主啊，借着给我们的能力，那个新的生命胜过那旧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从你来的那个见证，来荣耀你的名。我们把这些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的在你的心当中，好叫我们所做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